新天新地。当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有提到过创世纪跟启示录。创世纪是神的起头，把人类给创造这个天地万物，让人能够住在这个地上的一个伊甸园。启示录呢，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万物的结局，人类最终的命运是什么？是在神的手中。所以当你比较这个创世纪跟启示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神原来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。那神把人放在一个伊甸园里面，那里什么都是非常好。可是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呢，就开始人类开始走向这个堕落的这个路线。那么神有一个救赎的计划，那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是要恢复原来神创造人的那个本意啊。所以我们说创世纪跟启示录，如果你有创世纪没有启示录，或者是说你有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之前一卷书有大书，那你就整个的神所启示的话就没有一个终结。所以你可以比较创世纪跟启示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创世纪神告诉我们，这个天地万物是神所造的，然后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。然后神造人的时候，把人放在一个完美的世界，叫做伊甸园。OK， 然后这个罪进入这个世界。可是你看，启示录正好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神所造的这个万物原本是美好的，被污染了。可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天新地，一个恢复的一个景况啊，让人可以永远在这个里面。所不同的问题就是，在旧的天地里面，神许可罪的产生，啊，人有自由意志选择堕落。可是，在新天新地里面，我们看到好像没有这一个选择了，这个新天新地就是一个完美的世界，不会再有任何罪的问题，不会再有其他的问题。这也是让我们想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人是因为有自由意志有选择，所以人选择堕落，人选择被逆神。那如果到新天新地里面没有罪，是因为人失去了选择，那么这个是不是人就没有自由意志了呢？有时候我们就是想很多很多的这些的问题。但是启示录要让我们知道的是，罪所产生的问题呢，是一个很悲惨的人类的历史。可是神的救赎的计划呢，是把人带进去一个完美的一个世界里面。所以我们相信神的人，我们的盼望不是只是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政治啊、经济啊、社会各种的情况，我们真正的盼望事实上是在乎神啊，不是在乎这个世界能不能越变越好。如果我们读启示录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不可能越来越好，而且呢，这个世界是走向败坏的路，而且越来越坏，所以神要审判这个世界，有大灾难的这个产生。那今天我们知道到了，我们读到了启示录21章，我们知道这个大灾难过去了，一切都要重新来过了。所以现在我们今天就进入这个新天新地。那我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想不想进入新天新地？当然想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说我们人死了以后，我们是去天堂。那天堂是不是就是新天新地呢？
以后是现在
还不是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死的话，我们就去天堂。可是天堂到底在哪里？这个新天新地到底在哪里？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。因为什么？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，海也不再有了，所以 如果这么讲的话，那么我们所盼望的这个新天新地呢，事实上现在还没有来到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死了以后，我们就是去天堂。天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天堂就是 heaven。啊，新天新地也是一个 heaven 跟一个 earth， 这是一个天一个地。所以呢，在新天新地里面有的特质就是不会再有死亡，不会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。那现在我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：到底你对天堂的看法是怎么样？天堂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？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？有人去过天堂吗？对，有人写书说他去过天堂，然后又再回来，对不对？九十分钟还是几分钟？
九十分钟。
哦，是哈。OK， 很多人在做梦的时候看到了天堂，有一些人看了异象，说他看到了天堂。但是每一个人所描述的他见过的天堂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可见天堂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一个地方，天堂是一个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要处在的一个情况，是跟神在一起的那种情况。到底这个用物质的想象能不能真的是能够认识这个天堂呢？这个很难描述。所以如果让你来描述天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，那你会怎么讲？啊，明亮。 OK， 如果你要去天堂生活，你想在天堂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？很舒服啊，对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悲哀，只有好的没有坏的，那个就是天堂，是不是？啊，跟现在绝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现在很多的生活的压力，还要去检查这个检查那个，身体的那个病痛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在天堂里面，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有人说去天堂每天都唱诗歌哈利路亚，那多无聊，对不对？
看动物。
哦哟，动物哇，这个，所以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，看你住在天堂的时候那个样子是怎么样子。那你就去想象那个最美好的样子。那天堂呢，比你所想象的还要更好，百倍、千倍、万倍，那就对了。OK， 所以天堂不是只是我们想象的一个地方，而是一个完美的世界。那请问在天堂有时间吗？啊？今天我问你说你有时间吗？你说我很忙，没时间，对不对？那请问天堂有没有时间？
没有时空限制。
没有时空限制，哇！所以呢，你就不会再跟人家说我没有空了，对不对？你有的是时间，那个时间是怎么样？持续一直下去，永远都不止息的这个时间，啊，是这个天堂的这个时间。那我刚刚问的这个问题，你真的渴望去天堂吗？这个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吧？你渴望去天堂吗？
想，
我告诉你，如果你问我的话，我是说天堂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，但是呢，我去的时间呢不是由我决定，是由神决定，对不对？那真的我很想要现在就去吗？我觉得还没有预备好，是不是？还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。上次我们讲到说心腹要自己预备好去见主面吗？那如果我现在去的话，是不是对神很多的亏欠，还没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，对，该做的事情没做，所以你现在去的话，有一点太早了。还有另外一个因素，现在我的生活，我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，天堂是一个未知的，我知道很美好，但是我不知道。可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是我会觉得很遗憾的，我现在去的话，我的太太我的孩子留在这里， 那这个是很大的遗憾，对不对？ OK， 所以呢，如果要走，大家一起走，是不是？ OK， 所以我们要渴望天堂，渴望新天新地，但是我们要活在现在。整本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上生活，即使是启示录也是一样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未来在神的手中，未来的远景是非常好的。 重点是你认识这一些之后，你怎么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 OK， 所以启示录也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过现在的这个生活。所以当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多不懂的地方，未来的世界还没有发生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都是非常的有限，所以我们所能理解的也是有限。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就说， 这个圣经原来就没有要让我们理解，是不是？所以聚完会之后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也是正常的。可是我怎么说呢？我说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不理解。如果完全不理解的话，那我们的这个盼望就不实在。如果我们完全理解的话， 那我们干嘛还在这里？对，我们就应该现在就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对这个天堂的这个看法呢，我们要知道天堂的这个概念呢，是一个神永远居住的一个所在。神并不受这个时间跟空间的限制，神是灵，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。所以呢， 神真的住在我们造的圣殿吗？神真的住在这个位置吗？这个所罗门建好这个圣殿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：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？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天和天上的天，这个整个宇宙万物是神所造的。 是神造这个万物，所以神就是在万物之外。所以呢，不可能说能够把神限制在哪里，但是神所在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天堂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今天虽然我们还没有去天堂，可是我们可以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，就是说我们能够有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说，天是神的座位啊。 地是他的脚凳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整个宇宙万物呢，事实上就是要显明神的伟大。那我们说，耶稣跟父神，他是同在天堂上面，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容纳神。所以天堂这个概念，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呢，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思想来想天堂是怎么样的一回事，因为我们的思想是 非常受限制，而且我们活在物质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想的呢，也多半是跟物质有关的这些的东西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发生了，如果这样子讲，那么天堂是不是一个地方？这是一个大问题啊！如果 天堂不是一个地方的话，那么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去了哪里？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地方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因为他升天的时候是有身体有形的上去，然后这个身体就消失不见了。 OK， 这很难想象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还要再来，那个身体还要再来，有形有体的还要来到这个世界。 而且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跟他的门徒讲，他说：“我去，原是要为你们怎么样，预备地方啊，预备地方，就是要让人有地方可以去。”OK， 所以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时候预备好呢？如果我们讲新天新地的话，那就是新天新地。 来到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是完全预备好，是我们永远要居住的所在。我提过很多次了，神造万物，神造人类，人类跟那个天使不一样，天使是什么？是灵。 人是有身体 ，OK， 这是很大的区别。我们死了之后，我们不是变成天使，变成灵。我们死了之后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存在，那个存在呢，先跟神同在在天堂，可是那个只是暂时的。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要复活，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，是永远不朽坏的身体，可是还是一个身体。如果是一个身体的话呢，那么这个身体需要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呢就是 physical 的，是一个属物质的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呢是我们永远要居住的一个所在。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想说当时的人怎么可以活到将近1000岁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那如果在新天新地里面，每一个人的寿命呢是一直延续下去，都不会停的，身体的器官没有一个会受损的，这样永永远远的活下去，可是是一个身体。你会想说不可能啊，只要有身体一定会毁坏，可是神说他要给我们的身体是永远不朽坏的身体，而且是特别讲是 spiritual body。 OK， 很多人就讲说是属灵的身体，所以可见是没有身体，事实上不是的。他所谓属灵的身体呢，是另外一种层次的一个身体，是属灵的，是属于神的啊。spiritual 不见得就是说没有 physical body，OK？、Okay? 但是那个身体的状况呢，是在神所造人最美好的状况。你会想说，如果我今天复活了，我现在已经80-90岁了，那我复活的时候我还是这样80-90岁，那都没有意思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复活的时候，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完全一模一样的样子，是神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身体。 OK， 所以你想象你人生最美丽的时间是哪一年，哪一个阶段， OK， 然后比那一个阶段还要更美更好，那个就对了， OK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盼望。所以这个天堂呢应该是要一个地方。那么特别要讲新天还要讲新地，意思就是说人不是住在天上，人是住在地上， OK。 要不然为什么要讲一个新天跟新地呢？所以新地是信徒永远的一个居所。那启示录最后告诉我们的这个新天新地啊，变成是一个两个呢是不可以分割的一个整体了。新天新地好像是合在一起了啊，我们住在新地里面，我们的环境就叫做新天。今天我们是住在一个旧的地球里面，我们的环境这个外面这个宇宙这个万物这个天空啊，这个叫做 heaven 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旧的。那将来的新天新地呢，是要给未来的圣徒永远居住的所在。所以天跟地呢，事实上没有什么分别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死了，我们暂时到神那里去。暂时说那个叫天堂，可是那个只是暂时的，将来的新天新地才是我们永远要居住的天堂。这样讲是不是比较能够了解的？你有什么问题？哦，新地跟新地 OK， 天地不分，天就是地，地就是天。这样的解释可以吧？哦，人会有犯错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神没有错啊，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新地啊，因为我们不是要住天，我们是住地啊。人是有身体的时候，我们是要住在一个新地上面。所以这个神说他要造新天新地，这个不是在启示录里面讲，这是旧约就讲了。OK， 就跟以赛亚书就提到说，神要造一个新天新地。OK， 那旧的地呢？他说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你会想说，哇，你会很眷恋现在这个世上的这个生活。那如果将来我到天上，我没有现在的这个那个美好的那些东西，那怎么办？你会去回想现在。这些美好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再被纪念，不再想了。 OK， 你想说，哇，这个在天上那个情况是这样子，可是我还会想我以前在地上的这个生活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，我们不再追想以前旧的世界了。OK， 不管是美好还是不美好，反正在新天新地里面是最美好的。然后第二个概念就是，神救赎人类的计划，还有包括这人所住的这个地。当人犯了罪的时候，罪不但污染人，罪也污染地。OK， 因为人的罪的缘故，这个地被咒诅。所以呢，这个现在神的救赎的计划是包括要给人一个新的一个地，就是地要被赎。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特别讲到啊。OK， 好，所以地要再次成为美好。因为神所造的万物都是好的，没有什么不好的。神所造的包括天使都是好的，没有所谓的不好的。OK， 不好的天使是因为天使选择堕落，悖逆神。OK， 然后呢，在新天新地里面呢，就不会再有所谓邪恶的事情了。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邪恶的事情很多。这里有战争的问题，那里有战争的问题，叙利亚打仗打不完，北韩南韩又想要打仗，这个世界上看起来是没有一个平安，可是呢，新天新地里面的一个特质就是没有罪，就是完全的平安，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城这个名字呢，就是平安之城的意思，所以将来我们都要住在那个平安之城，不会再有邪恶的事情，而且不再有咒诅了。所有从亚当来的罪产生的这些咒诅，所有人类的罪的问题产生的咒诅，全部通通没有了。OK， 好，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。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，原本是神为了人预备的，所以这个地球上有70%的海，有30%的土地，是不是？差不多是这样。那所以这个地球，我们看人类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，虽然被污染，可是还是人可以住在这个地方。那问题是，新天新地的时候，现在这个地球去哪里了？我们上次提到彼得后书第三章有讲到说，神要怎么样来处理现在这个问题。就为圣经也有提到说，这个天地都要改变嘛，对不对？像一件外衣，天地都改变啊、这好像天地要捡起来，好像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。那么彼得后书第三章也讲到说，神要用火啊、3章9节跟10节、啊，神要用火来洁净这个地。OK，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是不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么这个地球就完全毁灭了？是不是就整这个地球整个从这个宇宙当中完全消失呢？被烧毁，全部都没有了呢？啊，这个有两个不同的看法。一个看法就是地球是要用火洁净，但是这是一个更新的一个洁净的过程，用火焚烧，然后重新修造。那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，这个地球根本就是会被完全的这毁灭，完全的消失啊！而不管怎么样呢，神要给我们预备的是我们所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新天新地啊。那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，就是这里讲到没有海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们知道现在的地球没有海，人就活不下去。所以整个的气候，整个大气，如果没有海的话，生物几乎就没有办法生存。可是呢，新天新地那个新的地呢，是另外一种的生命的层次，是我们现在无法完全理解的。OK，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题？新天新地什么时候出现？新天新地出现之前有哪些的事件会先发生？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？第一个事件是基督要再来。OK， 上一次我们讲到基督再来，然后他要建立一个千年的国度，然后在这个千年国度里面撒旦去哪里？被关在无底坑。然后一千年之后呢，撒旦被放出来，暂时哦，都说暂时，暂时被放出来 OK。 然后呢就有一个把他丢到哪里去，暂时放出来之后就把他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，然后就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一个审判 OK。 然后才是新天新地，这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 OK。 好，有没有问题？那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还特别提到的是一个有一个新的城，这个城叫做什么名字？叫做耶路撒冷，不是以前的耶路撒冷，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，是将来，也不是千年国度里面的耶路撒冷，是永永远远神的圣城，那个城啊、我们说是神的城，叫做圣城 Holy City， 要取代撒旦之城。你们还记得撒旦之城是什么吗？巴比伦哦，你们都还记得。那巴比伦是一个城市呢，还是一个组织，一个系统？是两者皆是。巴比伦是一个城，也是一个组织啊、是一个悖逆神的一个组织，不管是在政治方面或在宗教方面，巴比伦这个名词就是表明是悖逆神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神呢要完全被取代掉，这个城叫做巴比伦城。我们还记，你们还记得是巴别塔的故事吗？对，这个巴比伦城就像这个盖这个巴别塔这一样，是人要自己当神，人要自己选择敬拜这个天上的这个星体。所以圣经讲到这一个悖逆神的这个城市呢，用一个词来代表，叫做大淫妇。那跟随大淫妇呢，就是属于撒旦的这个儿女。那么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新的世界，这个叫做新耶路撒冷，这个圣城 OK。 然后呢就这个新妇这个圣城好像心腹给预备好了 OK。 然后这个在这个新圣城里面的所有的人叫做神的儿女 OK。 所以神的城要完全取代撒旦的城，完全取代就是过去的完全没有了，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。那现在再问一个问题，我都只有问问题然后你们都没有回答，所以最后都是来变成是我讲。圣城跟羔羊的妻基督的心腹有什么关系？啊？圣城就是羔羊的妻，好像心腹一样预备好了。所以呢这个又是一个城，又是一群的人，两者皆是 OK。 所以住在这个城里面的人整体来讲叫做基督的心腹，那这个城本身来讲呢也是叫做心腹，神的心腹。那么可见呢，这个在讲这个圣城的时候，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，圣城可以说就是神的百姓永远居住的所在，所以人跟这个城是不能再分了，人是永远住在这个圣城里面 OK。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圣城的时候，是羔羊的妻，然后呢又是圣城新耶路撒冷 OK。 这两个呢看起来是好像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可能不是完全一模一样，因为城是在讲一个人居住的所在，那这个羔羊的妻是在讲这个住在这里面的这一群人啊，很多很多属于神的百姓。所以这里又讲到说这个城呢是从天降下， 有没有注意到是从天降下来，那个这个新天新地预备好之后，圣城才从天降到这个地来。Okay， 所以新地不等于圣城，圣城是从天上预备好要降到这个新地来。Okay， 所以天地融合为一啊，然后这个新天新里面那个象征邪恶的这个海不再存在啊，所以新的耶路撒冷就是圣徒永远居住的所在。这是我们刚刚有读到的啊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预备丈夫。 OK， 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如果说有城跟这个天地是分开来的话，那城以外还有人，还有地，还有人居住咯。
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不能讲，是不是？
对，那显然那应该是同一样东西的，因为我们都住在圣城里。
对，
那如果而且它的门都是开着的，
对，
可能不住里面的人可以，
每一个门都有一个天使守着的。所以这个圣城呢，所谓的圣城 Holy City， 就是说这个是被分别出来给神的百姓居住的地方，所以不属于神的百姓呢通通进不去。为什么进不去呢？因为这一些通通在硫磺火湖里了。所以这个门呢，给我们信徒来讲，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世界是很大的。 OK，门外还有世界。 OK， 而且你如果看这个圣城的大小，哇，上个礼拜有人在讲那个圣城的大小、哦、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现在我们要先讨论这个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住的这个人，住在这里面的人是拥有不朽坏的身体。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会朽坏的，将来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。那么新天新地，这个新地是一个有形体的一个世界，可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没有嫁娶，可是有吃喝，吃生命树的果子啊，对不对？喝这个生命河的水啊，可是没有嫁娶。你会觉得很可惜，你想说我能带我太太去那里永远住在那里不多好啊，对，如果夫妻感情很好的话就可能会这样的想法。
弟兄就是，
所有的人都是弟兄了。没有嫁娶、哦、你现在想觉得是很可惜，可是呢当新天新地你永远不朽坏那种环境，可是让你无法想象的美好的时候，你再也不纪念这种在地上的跟夫妻之间的这个是差距太远了，所以你根本不会想了，因为那个世界是一个最美好的世界，虽然没有嫁娶，可是呢有很多的福，神赐给我们的福分都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，有吃喝。如果你看中吃喝的话，那就很棒了，对不对？ OK， 然后有美妙的音乐，哇，你可以有创作力，你可以创造你喜欢的音乐。 OK 呢，那个音乐绝对不会让你无聊了。有人说只有哈利路亚唱不停，这个无聊，这个事实上呢在天堂的音乐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。 OK， 那所以呢人是要住在新地里面的。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要承受地土，而且万物是要由人管理的。本来神造这个地就是要给亚当跟他的后裔来管理的，可是人没有办法管，所以将来的新地呢就是要让人来管理。然后在那个时候你有的是时间，永远不用担心没有时间的问题。好，那圣城耶路撒冷有多大？非常的大。有多大？圣城长这个样子，是一个立方体，长高宽各都是一样，是多长？中文写说四千里，四千里到底多长啊？如果换成英里的话呢，应该是1500英里左右， 有人说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怎么够我们这么多人去住啊？1500英里到底多长？从这里到 Houston 有多少？有1000吗？有哦， OK， 所以比那个还更远一点，所以1500里。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范围，人都在那里住，会不会太拥挤？会，因为全人类从亚当到现在，如果属于神的全住在那里，那太拥挤了。可是你们没有想到，这个城呢是正立方体的。OK， 有楼上楼下。如果是往上是1500英里，那有多大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mansion， 都还足够。OK， 这个圣城的结构长宽高有1500里哈，而且这个门呢，12个门，是东西南北各有3个门，然后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，哇，这个实在太美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土应该是正方形，这有一点像长了。正方体是 这样子、okay。 如果说面积来讲这么大，可是体积呢是那么样大。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城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子呢？我们原来所想象的世界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球，可是呢神将来要让我们住的却是一个方形的地方。你会不会觉得说方形住起来很不舒服？圆形比较好嘛，你怎么绕回来圆顶？可是呢你不要想说这是地球，这个不是地，这个是一个城，只是一个城。 OK， 那个这个城是属于神的百姓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城内城外都是非常的美。所以那个街道都是什么做的？金金做的，哇，黄金街，碧玉城啊，珍珠门，这些东西，你想到最宝贝的东西啊，通通在这个地方。OK， 这是要让我们知道说，神要赐给我们的呢，事实上是最美好的。OK， 好，重点不是这一个方形的东西有多大，够不够我们住，重点是神的同在。那个才是最重要的。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天堂。但是神应许要属他的百姓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，而且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。OK， 所以我们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呢，它是从天而降。OK， 这是神自己预备好的。OK， 然后呢？里面住的呢，就是基督的教会，羔羊的心腹，所有神的百姓。我说教会不是只有包括新约时代的哦，所有旧约时代的神的百姓都是属于基督的心腹。OK， 好，在城里面有没有圣殿？没有殿，为什么没有殿？殿是表明神的居所，神同在的地方，所以就会有会幕，有圣殿，有至圣所，有这个约柜在的地方，表明神的同在。可是如果整个城都是神同在的地方，那就必须要再有圣殿了，是不是？ OK， 所以这个是在那个地方没有殿，然后我们可以喝生命河的活水，虽然没有海，可是呢有生命河的水，然后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。你们记不记得这个生命树在亚当他犯罪之后呢，这个生命树是被锁住了，不能够靠近了。那这个伊甸园现在在哪里？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找得到，不可能找得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类经过大洪水之后，整个这个地球有很大的改变，你要去哪里找到这个伊甸园？ OK， 那可是呢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呢，到了启示录又再出现了啊，让我们在那里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而且好像每个月吃不同的果子，是吧？ 是十二种吗？对，对，好。更重要的，我们可以见神的面。耶稣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你知道，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人不再能够见神的面，包括摩西都不能够见神的面。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圣城里面呢，神要让我们可以见到他的面、okay. 好不好？在那里圣城里面有没有光？有光。什么光？神的光。所以呢，不再用什么日月的光，因为神就是光、okay. 没有晚上，只有白天。哇，不用睡觉啊，睡不着，因为太亮。不是睡不着。所以呢，神就是光，一表示就是说再也没有什么黑暗的时候。我们人都害怕黑暗啊，完全黑对人来讲是没有办法接受的，因为你去哪里都看不到。可是在神的城里面呢，神就是我们的光，我们的那个生活就是每一天都是美好的。 OK， 你们对这个新天新地一点都不好奇齁？没有人问问题。
要问
OK。
有问题。
好，
那个叶子啊，他说那个每月结的生命树果子嘛，那如果吃了以后还要每次常常吃吗？
我就知道你要问问题，因为他说那个叶子有医治的功能，那难道我们还要生病吗？还要生病吗？还要什么？还要医治吗？事实上呢，这是一种表示说，在那个地方呢，所有的东西呢，对我们来讲都是有益处的。OK， 没有所谓的植物是对我们有害处的。OK。神所造的东西一切都是美好，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悲哀。为什么我们还要医治我们的那个叶子呢？不需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只是一个形容，就是说那一个时候的情况就是最美好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到新天新地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？在圣城里面我们每天要做什么？哦，对，非常重要的侍奉神。对，如果你今天在地上的时候，你觉得侍奉神很怎么样？很累的，很累。你到那个时候侍奉神，你不会觉得累的。哇！但是现在要开始享受侍奉神，你才会渴望去新天新地呢。每一天侍奉神，是不是？在圣城里面呢，我们有平安，有喜乐。今天有哪一个人说，我每天都只有平安喜乐，没有任何愁烦，没有任何痛苦，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？有吗？有这种人吗？有吗？没有，每天都去旅游。
你很烦啊，每天旅游不累啊？
每天旅游很累。在新天新地里面，你可以享受平安喜乐，你可以享受神丰盛的生命。丰盛的生命 OK， 神丰盛的生命。那我们到了新天新地以后，我们是不是就变成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好，什么都不用学了？要管理大家要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认识神。神是全能、全知、全善、全美的。我们呢，永永远远都是可以从神得到更多、更丰盛的这个生命。我们认识神，不可能说到了新天新地你就完全认识了，因为神是无限的，你怎么可能认识无限的？所以你的知识还是会一直不断的增加。我有提过说，天使被造，他们有很好的知识， 很有充足的智慧，可是天使他们还要学习的，他们要观察事情，他们才能够判断事情，他们要从圣经里面学东西的。那我们将来到新天新地里面呢，我们还要不断的追求认识神。 OK， 那认识神之后呢，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必须要遵行神的话，然后刚刚冯志讲的最重要，要侍奉神，日夜我们都要侍奉神。有没有问题？在千年国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这个狮子、绵羊、牛啊，他们一起吃草。那在新天新地里面呢，完全没有提动物这件事情。那到底有没有动物？不知道，有可能有，有可能没有。
不是前面有讲到说狮子跟羊同眠吗？
对，那个是千年国度里面了。之后不知道，因为那个千年国度之后呢，地球才被完全被毁。
没有管谁呀？
管神所给我们的新的地呀、啊。那新地里面到底要有什么东西让我们管呢？你知道，圣经里面在启示录来讲到说，列国都要来侍奉他，对不对？列国表示说，在这个新耶路撒冷，人很多，还是要。分这个国那个国这样子，还要有人来管理事情 ，OK？ 所以呢，到底谁管谁，我不知道。每一个人都属于神的，那是到底谁来管谁呢？啊？
人不能这样说，天堂其实就是一种状态。
嗯嗯，
在这个状态里面，物质的有形的东西都不存在，也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。
嗯。神所造的万物都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，我们不会同一个时间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，只有神可以，包括天使、邪灵，他们都不可能同一个时间在两个不同的地方，所以地方还是很重要的。塑造万物，每一个万物，所有的星球什么都是要有它的地方，所以还是有物质的这个世界。所以新天新地不是在讲一个属灵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每一个人都好像幽灵一样这样飘来飘去到处飘这样子，不是的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，可以在那里生活的，你跟人可以有交流的、哦、你住那么多人啊，你跟人都没有任何的争斗，你人跟人之间可以彼此相爱，彼此交流学习，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情况。okay， 所以绝对不是
没有夫妻，那就是说也没有朋友了。
有朋友怎么没有朋友？那个朋友比夫妻的关系还要更亲。
没有男女了。
你知道大卫是神的朋友， OK， 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啊。那如果没有男女的这个性关系，并不是一个很无聊的世界，有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境界。 OK， 你就要想一想，因为我们世上的这些的东西都要过去的，包括男女的关系都要过去的。 OK， 为了男人啊，怎么这么讲呢？神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造女人不是为了男人造的，是帮助男人把这个地管理更好。 OK， 所以如果观念一错的话，如果观念一错的话，就把女人当奴隶了。 OK， 女人跟男人是 equal 的。 OK， 是从用肋旁的那个什么肋骨所造的。 OK， 神造人，男女都照着什么造？神的形象，所以神的形象都一样尊贵。 OK， 所以女人不是比你还阶小一个阶啊、哦、要小心哦。 OK， 好，没有什么问题哈、哦。我们今天是完结篇了、啊、事实上我昨天在想说，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新天新地描述给你们听，你们才听得懂。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懂，我怎么能够描述让你们懂？因为我也还没去过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图画，让我们去想象与神同在是那么样的美好。 你如果说每一个细节你都能够很仔细的去解释的话，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我们 用地上的东西解释天上的事情很难的 ，OK， 所以你不要期待我，上完了启示录，你就完全通通理解了 ，OK。神没有要我们完全理解，但是神也没有让我们都不理解，我这样懂吗？好，写这个启示录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邀请所有世上的人进入这个新天新地，成为神的儿女 ，OK，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，这是启示录最后的一个邀请。这里讲到说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愿意的人，只要你愿意，你都可以进入这个新天新地，你都可以得到生命的活水。这是一个邀请，所以当你读了这个启示录，你上了这个课，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个生命，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，非常可惜的事情。OK， 你也知道神要审判这个世上会有大灾难，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会有白色大宝座的这个审判，但是那一些东西都是要让你们来注意这句话，口渴的人都当来，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最后的邀请。OK， 不知道有多少人邀请过你信耶稣，但是你还没有 ready。可是现在呢，到了最后世界末了的时候，你的时间在世上的时间多久不知道，在永恒的世界是永永永远有时间，可是信主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到什么时候就时间就没有了。啊，是的，是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，没有时间了。OK， 这是最后的邀请。然后还有一个最后的警告。OK， 你读这个预言的人，你要听这个神的警告。这里讲到说，神要如果在这个书上如果加添什么，神要把它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Okay？ 然后这书上的预言，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哇，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。你说啊，我不完全理解启示录，所以呢把启示录全部删掉。你一删掉的时候，你就把自己给删了。Okay？ 所以你要注意这里啊，神给我们的一个警告，就是我们要很严肃的来面对我们所要走的路，我们的最终的命运事实上是在神的手中。如果我们跟这位神没有生命的关系，我们将来就是跟神永远的隔离。上个礼拜我讲到说，那个火湖的可怕并不是那个火一直在烧，而是跟神永远隔离，跟神永远不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个亲密的关系，那个就是最可怕的一个刑罚。OK， 没有什么问题，把握机会哦。
牧师，为了天堂新天新地那个没有分别善恶术，可不可以把你的解读跟你分享一下？
没有分别善恶术，就是没有机会去吃嘛。有的话就还有机会去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想说，神把这个善恶树放在那个地方，是神 intentionally 要让人犯罪啊。有人会这么讲，说是神故意把那个树放在那里，因为明知道人会受试探，会去吃。那神永远的旨意呢，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，但是呢，当人做选择的时候，人都是要为他的选择负责任。Okay？ 神选择不听神的话，要吃善恶树的果子。那么在神恢复这个整个神的创造之后，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善恶树，也就是说这个选择善恶的这个权利好像也被拿走了，好像我们就没有那个自由去选择这个恶。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奥秘了，就是说神给这个宇宙万物可以悖逆他， 是有一个时间性的，包括天使 OK， 天使堕落到了新天新地之后，天使也再也没有机会堕落 OK， 所以这个是神所定的旨意，就是将来的世界，他所造的世界是就是完美的，不再有任何的邪恶会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。所以为什么没有善恶树在那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神有他最终的旨意，就是要让万物都成为美好，所有他所造的都是美好的。
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已经决定了，像我们在今天我们已经决定我们要跟随善，我们每个人选择善的人才会进新天新地，你选择恶的人就进不了新天新地。
对，
所以在新天新地里头我们已经做过选择，是不需要
再有选择。OK， 这样你回答你满意吗？已经做了选择才能进去里面了。 OK， 太好了。 OK， 所以进去之后不用再选择要不要听神的话，你已经选择要接受生命，你已经选择不要这个我自己做主了，我要尊神为主。很好，好，没有了哈，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查考这本难懂的这一卷书。主，我们知道启示录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不懂，而是让我们能够知道神你的计划是最美好的。你要让我们在阅读这卷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颗敬畏主的心，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万物在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都是短暂的，将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才是永永远远的，是绝对美好的。主啊，我们是盼望新天新地的来到，也恳求你让我们知道，虽然我们有这样的有福的盼望，但是你还让我们住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你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就要追求一个成圣的生活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就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。虽然我们要面对很多的试探，很多的挑战，我们要面对世界上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，但是主，你应许你要给我们的是一个胜过罪的一个能力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在这个世上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来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学习，也求你继续借着这一本书让我们有更多领悟的时候，我们就更知道要怎么样敬畏神。感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